那我就分成两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哈，就是请杏花帮我按一下啊，就在上面啊，就是第一段，对啊。我们先把这一段念了，然后我们再念今天新的经文啊，到二十节，好吗？好，我们先一起把这个德语跟中文念一次，来，一二三，万民啊，你们都当听这话，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留心听。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在患难的日子，奸恶随我脚跟，四面环绕我，我何必惧怕？那些仗依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永远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他必见智慧人时，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样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他们心思想他们的家事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畜类一样啊。我们再看今天的这个经文啊，就从第接下来再按一下对，13到20节，好，我们再念一下。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见人发财家世峥嵘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他人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荣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好，我们就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就开始分享我们今天的内容我就一段一段讲这个诗篇如果你读了整篇你应该有一个概念它是在讲我们今世的一个挣扎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得到这个世界好像一般不幸的人显得比较有能力这个属世界的人比较受欢迎对吧，他们显得比较快乐那么信上帝的人就好像比较遭受苦难而且在苦难下显得比较软弱 OK， 这是合理的一般在每个时代都是这样的 OK， 那么这种的现象出现在一个上帝创造还有上帝护理的世界当中呢，实际上是很叫人灰心的嘛，对吧？如果你说是上帝管的，我们也是属神的人那么这些傲慢的人为什么显得那么狂妄，反而这些属神的儿女呢，却常常就是遭受挫折呢？所以怪不得世人常嘲笑信仰常认为信仰是一些软弱人的支撑一些肤浅人的鸦片因为他们认为我们这个年代不需要信神我们信自己就够了。你看 一切啊都就是得其所愿啊，就认为我们还依照上帝的意思啊，依照一本书叫圣经去生活呢，实在是十分的落后。好了，你要说这个如果发生在另外一个世界啊，毕竟你可以理解，你说好吧啊，你们都不明白，就这样去吧。但是它是发生在上帝的世界里面，我们就有这个困扰，是吧？那这个困扰，你看在圣经里面一早就这样写，所以今天我们不应该觉得这是我们独有的困扰啊。那就是为什么我做基督徒，上帝没有特别恩待我，或是没有特别保守我这一类的问题 ？OK， 其实圣经一直都告诉我们，这是上帝特别为他的儿女、为他的教会预备的。只是呢，我们要被教导，不要因为遇见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啊，或是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一发生，我们就马上就怪罪是上帝忽略我了，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我了。OK， 只要一发生一些你不理解的事，或是叫做让你痛苦的事情 ，OK， 当然如果有一些是跟你自己的过犯有关，你就悔改就算了啊。但如果有一些也不是因为你的过犯造成的话呢，你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只是暂时上帝还没有向你显明他的心意而已。OK， 就是每一件事到最终上帝都会显明他美好的心意，只是有一些他还没显明，没显明你不要乱猜啊，不要自以为明白啊，就开始失望了。OK， 所以这个诗篇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啊，就是属神的儿女呢，不要在苦难的时候去羡慕那些不敬虔的人，好像他们可以藐视上帝而能够得到祝福。你不能够接受，你不可能去接受，这是正确的，好吧？啊，你也不可能接受一个一生欺压人啊，行一切恶事的人呢，他平安无事啊，蒙神赐福，你也不可能接受，因为你要知道这不是你看到的这个圣经的教导 ，OK， 你只能够说这些坏人的结局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的 ，OK， 这不是自我安慰啊，因为如果是自我安慰，是人自己想出来的啊，这个话是在圣经里面，而且是古代一直就讲到今天的。啊，每一次，使徒啊，先知都在劝导教会要忍耐，要忍耐，要忍耐，一直告诉我们，教会是上帝关心的对象，不是世界。上帝不会关心那些要灭亡的东西，是吧？上帝关心的是属他的儿女，他的教会。所以，虽然都丢进去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可能你听了不高兴，不过就是例子了啊，就是都丢到火炉去啊，但是可能丢进去的是垃圾，也是丢进去烧啊，但是你可能是金跟银，你也丢到火炉去，你丢进去呢是要炼你的存全，都是火啊，所以我们是有区别的啊，苦难临到教会，跟苦难临到世界是有区别。那么那些不受苦难的人呢，根本就一定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如果苦难都是必须要承受的话才能够得到永生呢，任何逃避苦难的人就没有份于永生，好吗？所以诗人在这里就鼓励属神的儿女们，不要因为苦难就失望啊，好像以为上帝没有能力来保护这些信靠他的人。你应该带着盼望的心，那忍耐的祷告，也等候神旨意的成全啊，因为那一天一切被就是暂时隐藏的都会显明出来，好吗？好了，不多讲了啊，这上次已经说了一些，所以我们今天就稍微温习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一段一到四节呢这个作者是一个开场白了，他说万民你们都当听他说世上一切的居民，无论是上流下流富足贫穷都当听，换句话说是作者把全部的人都算在里面了， 一切只要你是神造的啊，你什么社会阶段啊，什么层次的人，他说都必须听这个道理啊，不是只是属神的人才应该听啊。OK， 连他在这里是特别，当然了、啊，他这样说我们也知道，不信的人才不理会你啊。你说听我就不要听了，但是呢，当他这样公开的说的时候，你就明白，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这不是针对教会的。只是不信的人呢不会从这个教导得益处，但是基督徒要能够从这个教导里面得到安慰。每当你看到恶人洋洋得意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以为啊，就是忘记了可能啊这些人可以得逞啊，以为上帝已经失去权柄。圣经告诉我们，在一切的时候上帝仍然是全地的主宰。所以恶人洋洋得意啊，或是不受惩治的时候呢，并不表示上帝不会救我们，也不表示上帝将来不会审判他们啊。所以他就叫全部人都得听了啊。连作者呢，就说他要就讲述啊这个奥秘。连他不是说他很有人生经验啊，活到99岁啊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作者是谁啊。他不是因为他很有知识。他要教训人，要人听。其实他说他其实是听回来的，他是在上帝的真理的学校那里是一个学生，他从神那里听了神的话，连他就以这个就是传达给百姓啊，就是他活出啊上帝给他的这个话语跟智慧。意思说没有人有足够的经验啊，可以完全的透彻这种的道理，对吧？你的一生经历很多的苦难，当然不多人是这样啊，可能有的人是前面，有的人是后面啊。但是你要知道，你经历的苦难呢，通常都是一次而已的，对吧？你没有足够的寿命啊，可以重复经历同样的苦难，对吧？你如果病，或者你有一些的痛苦呢，它是一次走过。OK， 连你有一个经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经验呢，仍然是一个十分有限的经验，因为它是一个人一次的经验，对吧？所以就算你在地上活得很长啊，经历很多的苦楚呢，其实仍然不足以让你啊产生一个伟大的结论啊，来说什么啊？要明白这个苦难的智慧呢，要到上帝的学校去学。就从神那里去学。所以他就用谜语啊，或是比喻啊，你们刚才读的时候啊，他用这个字啊，就意思说他并不是一些理性的东西。OK， 就是他不是一种人用逻辑啊理解力啊就能够掌握的东西，因为他是谜语嘛。OK， 就是 mystery， 它是一个奥秘的东西。他必须是圣灵在我们听的人心里面做老师，我们才能够正确明白的事。我明白，通常如果有人生病啊，弟兄姐妹遇到困难啊，我们说啊、哦，上帝掌权啊，多多靠主。一般上大家都说好啊，大家都说可以，谢谢啊，相信吗？相信。对，但其实一般上都不能够相信，是吧？你们不相信我也没办法，我说我知道啊，就是我们其实是被放在这个框架里面，就是我们被逼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必须接受这个道理，是吧？但实际上呢，我们没有人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属神的人要受苦，其实没有人讲得通这个道理的。你顶多就是说啊，将来嘛，将来啊，将来神要祝福你。那个人听了就说将来，将来再说了啊，将来，我现在受苦，你不要跟我讲将来。但是他不会这样反对，因为他认为这个框已经是固定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说是的，我们相信将来。但其实没有力量啊。当我们说我们愿意接受上帝将来会纪念我们的时候，我们讲的没有力气。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理性的。它不是一个理解， 他不是人家教你怎么煮饭，教你怎么做寿司，教你怎么样去做，你自己可以做出来说，哦，原来就是这回事，这么简单，没办法学的， OK？ 他需要圣灵在一个人的心里面，他开启你的一个心境啊，让你这个心境被启发之后呢，你升到了天上。就像刚才新华读的那段经文，以赛亚，你要安慰一个以赛亚啊，就是这么可怜啊，传主的道没人理会啊，那么长时间啊，你要怎么安慰？你继续找，你说以赛亚不要灰心，我的爷爷也是这样的。我看以赛亚说，你爷爷是你的事啊，我是我的事。然后以赛亚做神的仆人呢，我们要忠心到底。他说是啊，你试试看。你没有话语可以安慰他的，因为以赛亚是上帝的先知，讲神的话没人听，假先知讲撒旦的话到处受欢迎，你怎么接受？没有道理的，对不对？直到上帝说上来，当他上到天上，他看见一个异象，原来在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乱讲话的时候呢，上帝在上面做王啊，你才明白说，哦，原来他在管这些人啊。上帝说是，这些是我的咒诅，所以我让这些厌恶真道的人不听真道，喜欢听错误的信息嘛。上帝说这是我掌权的，连以赛亚开始有力量了，原来他明白这个心开了，他就能够明白神掌权，或是说在苦难中上帝没有丢弃教会是什么意思。他不是一个道理，明白吗？他也不是一个逻辑啊，他感受到了，因为他有一个意象，或是他眼睛就是接触了一个不能够用语言去理解的东西，去描述的东西，好吗？好了，所以这是一个重点了。作者就告诉我们来听，但是只有那些有圣灵做你老师的啊，你才听得能够领会啊。那些傲慢的人啊，听完就只会嘲笑说：“哎，你们这些基督徒就是没有能力嘛，自己安慰自己啊。”就是输了，我们就说哦，神的旨意就算了这样，啊，其实我们并不是这样子的，好吗？好了，他就举这个例子了啊，来到了第五跟第八节，他就开始说，他说在患难的日子呢，啊，艰厄随我的脚跟，四围环绕我，我何必惧怕？这就是整篇的重点，就是说我在地上受苦的时候，甚至苦难追到我的脚跟，意思说已经靠近我。最靠近的脚跟就是下一个就你都踩到他了， OK？ 他说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放弃了，因为苦难已经来到了，没有得等了。作者说我为什么要害怕啊？他很大胆啊，他说苦难死亡已经到你的脚跟前的时候，他还说我怕什么呢？那他这样的一个信心，或是他这样的一个宣告背后是什么？然后他就解释了，啊，他就说那些依靠这个货财啊，就是钱财的人了 啊，自夸钱财多的人，他说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永远活着，不见朽坏。他的意思，他说，我不害怕啊，就算危险追上我啊，我也不害怕。不是因为我很厉害，或是因为我武功高强，不是，啊，他只是说，你要知道上帝在掌管。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时比较忘记了啊，有时会忘记。我们当危险很靠近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是人在掌管，对吧？因为人很现实啊，对，啊，如果这个疾病啊，或是这个困难比较遥远的时候呢，我们还可能会觉得哦，上帝有空间啊，是不是啊？就还有可能哈，会得帮助得医治。但如果这个疾病这个苦难来到了你的门前的时候呢，通常人会选择要妥协，因为他开始认为呢没有空间给上帝了，就是只有选择自己，不然就是选择敌人。 所以他们通常都会选择妥协啊。OK， 因为他会感觉到是人在掌管，就算有上帝，他也只能够说上帝不管了、啊，是这样子。连作者就要告诉我们说，不是啊，错了。人家说为什么你要觉得人在掌管呢？他就给了一个例子，他说最有能力的人，他就举了，他说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人，其实真正的能力不是能力了啊，那能力其实最后是钱了、啊，就是钱财其实是最后的能力啊，那就是他就举一个说大家都公认觉得最可靠、最想依靠的一样东西。其实并不是什么亲情啦、啊、什么健康啦、啊、或是什么社会啦、啊、什么政府，这些都是讲好听的啊，到底就是钱，没别的啦。 OK， 钱抓了去哪里都可以，只要有钱啊，因为这是人最后的一条线，就是他要有一样可以交换的东西，而且这样东西呢是大家可以接受的啊。所以他说其实普世人所夸的啊，什么文凭啊、知识啊，其实到底呢，他真正靠的还是那个金钱。他就说好了，我们就来看金钱到底有什么用啊。他就说其实金钱对那些真正需要的东西呢，其实是很没有帮助的啊。他的例子就是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啊，他生病了，或者说他自己啊的亲人生病了啊，人家告诉他说啊，是上帝的审判 ，OK， 连这个人呢想用他的金钱让自己的寿命延长，他说他一定会失望，因为他没有办法用金钱来改变他在地上的时间，啊，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啊。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里是一个犹太人的背景啊，就是以色列人的背景，他不是在讲外邦人啊，就是无神论啊什么的。无神论当然会有不同的假设啊，但是你要知道，以色列人从小就被教导上帝管生命的，所以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会愚蠢到认为呢，他可以拿黄金啊去跟神换生命啊，算了，这个不可能啊，他们早就知道这个事了。只有外邦人拜偶像的人还以为啊，可以献个什么啊黄金啊，跟神买一个几天啊，买一个几年的寿命。以色列人知道不可能的，全部在神的手里，一秒都不能增加，上帝不给的。OK， 所以物质不换生命的，他们知道的。那么这个作者讲这个钱多给赎价到底是指什么？那我上次已经在现场讲到已经解释过，如果你还记得，如果不记得我饶恕我讲一下解释一下，就让大家记得，就是在犹太人的这个场合里面啊，犹太人的这些有钱人啊，他们其实也必须到圣殿去的，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好，他们到圣殿去，他们就观察圣殿的规矩啊，圣殿的敬拜，所以他们明白在圣殿里面呢，最关键的就是献祭。OK，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啊，献祭有几个步骤，献祭要找什么样的人，他们都看到了。所以他们看完这些礼仪的事情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跟自己说，我应该没问题。为什么没问题呢？因为我家里有足够的动物，我养足够的牛，你要多大多小都有啊，足够的羊，你要几只都可以。所以这一方面我没问题，连祭司是我的朋友也没问题，是吧？就好像很多的人啊，你问他你是基督徒吗？说还没有信，不过我有很多牧师的朋友啊，拿了个名卡下来几十个，什么什么牧师，什么什么牧师，他们很安全，因为我们口袋里面有很多牧师的电话。当然我不是说这些牧师不应该交他做朋友啊，我只是说呢，有许多的人其实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在找一些窍门啊，就是他在注意说你讲的啊，说一个人如果要上天堂要做什么，他就注意听。第一啊，这样啊，这个我可以啊，这个也可以，他在算了 啊算哦，都可以，他可以做得到，你他就很放心了。现在可以不要信，因为我现在还不需要，但是如果我需要信的时候，只需要五样事吗？我都有， 所以他很放心啊。你可能觉得好笑，很可悲的说，多数的人是这样的。OK， 多数的人你问他问到底的时候呢，他的那个放心啊，爱来不来，爱读经不读经，爱聚会不聚会呢，都是因为他心里有数，他知道，他不知道从哪里知道的，就是他知道呢，紧急起来呢，他有一个紧急电话可以打，所以他很放心，他不需要太过紧张。但其实这通常就是这里说的被欺骗了。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些人，这些有钱人发现他自己得罪神了，而且上帝开始要收回他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就拿很多的祭物，因为他们一直以为祭物可以解决问题嘛，因为就拿很多的祭物到圣殿去叫祭司献。这里作者说啊，全部都献完，都不能保留他性命一刻，因为这个价钱太高，最后就放弃了。意思说他们最后会明白呢，他们所理解的只是那个献祭的流程，但其实这个流程呢并没有换来上帝的赦免。上帝的赦免是神的恩典，他们从来不注意这个东西。 OK， 因为他们觉得啊，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钱来换嘛，所以只要买得起啊，这个价格哈，买得起他就平安了，是吧？但他们就最后就要失望，因为自己的寿命不能够延长。那么你说这些人他们，因为作者说啊，就是他们长远活着不见朽坏是不是在指他们想不仅是寿命延长，还想要用钱去上天堂啊，就是永远活着。那这个是犹太人的用语啊，永远活着不见朽坏，其实不是上天堂，不是得永生啊，因为这你在新约也看到这种的用语，其实就是指他们可以一直活在地上啊。为什么犹太人会想要一直活在地上呢？因为他们害怕需要面对上帝，他们从小被教导的就是有意味审判的主，这他们早就知道了。 OK， 他们知道了，连他们如果一生就只懂得快乐啊，只懂得吃喝玩乐啊，满足欲望的话呢，他们心里知道他只要见上帝他就完蛋了，那么他唯一可以逃脱的就是一直活在地上，不要见上帝。他只要一直可以在肉身活下去，他不是可以不用见上帝咯？不用见上帝他就不会受审判，他就可以躲过这个事情。这是假设，你看财主都有这种观念嘛到了新约的那个，你们记得耶稣讲的那个比喻，那个无知的财主啊，盖了一大堆的仓房，塞满食物之后，他跟自己的灵魂说，你永远吃喝快乐吧，是吧？他也是这个心态，就说没事啦，我现在不会死啦， OK， 你看我蛮健康的，是吧？所以呢我可以一直的放纵，只要我确保我不会死呢，我就不用再想上帝要我做什么，我也不用想他的审判。连上帝就跟这个财主说，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了。无知的人，你逃得过吗？命不在你的手里啊。所以说回来，作者就说这些傲慢的这些敌人啊，他来攻击神的子民啊，而且呢都几乎得胜了，就跟到脚跟了快毁灭你了，你该怕不怕呢？作者说还是不需要怕。为什么？因为他们所依靠的是无效的，我们所依靠的是真实的。他意思说上帝在这一刻还在掌管这个恶人，他没有失控。 OK， 这个恶人很凶猛的武器呢就是金钱了，其实连他自己都救不了。他的意思是讲你可以夸自己有什么 F-35 啊，什么导弹一大堆，对吧？连上帝说不准飞，就一个也飞不出来。虽然都已经全备了啊，对着你了啊，你觉得完了，对吧？但是作者说，还有天上那个不准的时候，地上没有一样飞得起来。这就是作者告诉基督徒不可以忘记这一点，不然我们就会跌倒，好吗？ 那他继续讲，这是上次的啊，下一段十到十二节呢，他继续说这些人的虚妄啊，就是他们靠钱想要换生命啊。那另外呢，他们不只是这样想的，十节说，他们必见智慧人时，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他们心里思想，他们的家世必永存，住宅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他的意思说，这些人不单是想要让自己一直可以活下去， OK， 不单要让自己在地上有一个永远的定居点之外呢，他们还要什么更荒谬的，他们要自己的名不会被人忘记啊，就是他们弄一堆钱啊，连作者说都给了别人了 啊，你看不是你，别人你都看到啊，其他的例子对不对啊，那些啊富有的人啊，然后后来财货就给不认识的人拿去了啊。人家说有的人呢说哦，不在乎钱，在乎名啊，要留名啊，要万代，要人称，就是不断的称你的名啊，这个名誉是他们想要的。您说的说没用啊，对吧？你们如果没有好好预备自己进天国，最后呢，没有人会记得。当你一断气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人记得你，好像野兽一样。只要野兽一死，看来都是一样的，没有人会在纪念你做过什么事情啊。你就算再伟大也好，就成为过去的人了。所以他说，这个世人真的没有那么厉害，他的意思是这样啊。他们看来好像又有钱，又有知识，又有地位，又有名望，好像样样都齐啊。但作者说都是虚的，因为他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当他过去的时候，他消失得无影无踪啊，你找也找不到啊。他说不是的啊，我们还有什么拿破仑啊，秦始皇啊，还有毛泽东啊什么。哎，算了啊，总之心知肚明，到底这些人真的是就是这样的，就是真的那么伟大，让人永远纪念他，还是后人想利用这些死人来做他的事情呢？这还是两把事啊。我不知道你们明白吗？其实我还没遇过任何人真的去在意死去的先人呢。就是你如果会借用那些死去的祖宗啊，说他们啊，孔子多伟大，儒家思想多伟大，是因为有新儒家思想，所以你需要一个儒家思想来支持你的新儒家思想啊。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啊？你有一个共产的新主义，你就需要一个原始的来支持，所以就把人家从坟墓里面全部挖出来。其实如果没有的话，没人理他们，都是过去的人，他们的道理都留在过去，是你把它翻新用在今天而已。我说都是活人搞的啊，从来不是那个死人死了还可以继续留名的，因为没有人想纪念你啊，这就是世界。所以的确他们没有得到这些他们要的，好吗？好了，我们就来到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从十三节开始，他继续讲这个课题啊，我们就一起读哈。十三节他说，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哈。就讲这些世人他们的人生的宗旨就是追求幸福啊，把幸福快乐寄托在这些物质上面啊，而且给这些物质烙上自己的名啊，让人家纪念他。OK， 他们自称自己是很有远见的、很聪明的知识分子啊，想很远的。但是作者说，真是没智慧啊，因为的确已经给你看见许多伟大的所谓啊，活着的时候伟大的人呢，已经不被纪念了。为什么你就会被人纪念呢？为什么你就会假设你做的会比别人更伟大呢？而且他还很遗憾的说，这种的愚昧不仅是影响了他们自己，也会影响他们的后代。 啊，就是说人沉迷在这种金钱物质的追求啊，其实不是怎么说呢，不是一个个人的兴趣来的，它是一个普遍的东西。就是如果你这一代人啊沉迷在物质上，最后就是落空了，你会发现呢，你的后代也不会学乖的，他们也会佩服你的做法，继续做你做的事情，好像咒诅这样啊，他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结果就是会看见呢，这些人本来以为后人会纪念他们的名嘛，会让他们的事业，他们的这些知识能够发扬光大，哪里知道后人也与他们一样愚昧，所以陆陆续续呢都走同样的路，也就走到同样的结局去了。他作者是遗憾说，这些人其实所想的其实都是很短暂的事啊，在长时间里面其实没有一样他们可以成就了，好吗？好，继续看14到15节。他说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到了早晨正直人必管辖他们，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以致无处可存，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因他必收纳我。那这两节比较明显呢，就是作者把敬虔的人跟不敬虔的人做一个比较啊，因为他前面都是在讲这些虚妄的人啊，这些敌人啊，就是这些有才势有能力的世界的人啊，但到了这里呢，他开始把自己的信仰跟这个世界的信仰做一个对立了，好吗？这个是可以做比较的就怎么说呢，他就说这些人想尽办法就是用金钱各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逃脱神的审判，但是他形容他们好像好像羊就是这是一个比喻啦，当然你不要把这个牧人想成是上帝就好了他就说他们呢顶多就像一群的小羊很喜欢溜达的小羊到处跑天黑了还是到处跑，连牧人呢就会把他们一个一个拖回来，所以结果这些羊呢可能很自在这边跑那边跑，但最终都要不情愿的一个一个被拉回到羊圈去。他的意思是说，你在地上尽量讲话吧尽量狂妄，你的时间一到，一个一个都得死，没有人逃得掉，是吧？你当然我们都知道了什么大家钦佩的什么科学家啦，什么事业家，你随便点一个名字连现在还活着的什么马克思啦，马克思马斯克，这个可能跟马克思有关系，马斯克这些人嘛，大家都说哇这个年轻有为，又怎么样，年轻嘛，是，但是一个一个时间到都得去的，有人是可以七字头八字头走人，有人五字头六字头就走人了，也见过几十岁的也得走所以诗人说有可夸的吗？那个终点都不是你管的你喜欢跑喜欢到处溜，最终还是得回家，不能因为你喜欢溜你就多跑一阵。所以他讲这些贪恋物质的就是这短暂的这些物质的人呢，他们忽略上帝的要求，没有去遵守诫命，虽然他们极力的用金钱让自己不需要被神追讨这个责任，但是其实自古以来都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可以逃过这件事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呢可以用金钱用势力用名声呢让他活到现在，就是逃避神可以活到现在，他说没见过，所以你这样想注定失败，因为上帝仍然在天上掌权，那个时间表没有改变所以在地上 敬虔人也好，不敬虔的人也好，都有同样的结局啊。无论你是怕审判的人，或是你可以坦然面对审判的人，其实你也都不能逃避这个身体的死亡啊。所以看来呢，作者说好像两者都一样，但是在那个早晨，就是主耶稣降临的这个时候啊，上帝要向世界证明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意思说在今世呢，敬虔人跟不敬虔人的结局呢其实不大能够显出他们就是他们的福分是吧。所以你不要太在意基督徒就要死得很安详死得很富裕不幸的就要很惨不见得吧。不幸的人死得很光荣有很隆重的葬礼七天让人纪念。所以不需要因为这个人死了有很多人来追念哀悼了很多人来出席他的这个葬礼，就表示他是神所重用的人，或是神所喜悦的人这个人他去世的时候很凄惨，没有人理会，他就是下地狱的人，不是这个时候看出来的。这个时候看来两者区别不大，但有一天会有很明显的区别，就是早晨，就是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作者用早晨来做一个比喻了但这个早晨在其他地方其实也用了，所以也不是单单这个诗篇才这样子讲早晨很多时候就是在说之前有一段是叫做黑暗跟睡觉的一个时间嘛。那我们知道黑暗跟睡觉通常是比喻死亡比喻这个世界的罪恶，早晨呢就是一个焕然的一个改变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变化所以如果早晨我们一般理解为主耶稣基督国度的降临，那么前面的时间黑暗跟睡眠呢就应该是现在的时候了 OK。 所以现在的时候呢的确是看来区别不大，但是当主耶稣早晨临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的确是全部的人都要复活过来，不是信罢了不信跟信都要活过来，但是这两者呢要显出他们的不同。什么不同呢？作者有讲他说那时呢这些不信的人，这些世俗的人他们要醒悟过来了，他们突然间觉得自己错了，为什么以前他忽略的这些警告他们觉得没事这些我们都可以掌握也不在意的，原来都是真的 OK。 有人劝过他说不要老注意献祭要知道神的恩典，放心这个恩典是白白的不用担心不要老自信要常常悔改，放心一次赦免永远的就放心，没问题他不放在心里 OK。但是他那一天他要醒过来，他发现这些是事实，OK。 什么事实呢？最少三点作者用的。第一就是他们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很多钱财家财万贯，是用不完的钱，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不能够拥有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的钱就是他们的能力了他们可以用金钱去换一切想要的，而且他们的金钱也可以让他们去到一切想要去到的地方，所以他们在地上没有经历过得不到的东西，也没有经历过去不到的地方。但是在那一天，就早晨的那一天耶稣回来的那一天，他们会发现他们不被允许进入一个充满自由、充满平安、充满喜乐的国度。他们想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遇过一个不能去，但是那时他们就是不被允许进去。第二呢，他们会发现他们不被允许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就是他们是有活过来的肉身，但是那个不是一个荣耀的复活，所以他们的生命 活过来是要被审判的，他们看见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呢，与他们无分，他们不被收纳做上帝指明的圈子。在地上他可以用钱就参与各种的俱乐部啊，对吧？只要你有钱啊，你至少买一个 membership 嘛，大家都欢迎你。他从来没有遇过有一个俱乐部是不收他的，但是那一天他会发现呢，上帝的国度没有他的名字。原因是什么？就是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注意进天国的条件，他身上没有一点点天国要求的公义跟圣洁。他活过来的时候呢，其实他显得很贫穷。虽然他在地上他显得很富足啊，全身都是名牌啊，都是钻戒，对不对？但是等他复活过来的时候，钻戒也没了，名牌也没了，就是一个人。那你知道还有多一点吗？什么都没有。反而是那些穷人在地上没名牌没什么都没有的人呢，他们复活过来，他们全身都是光彩，因为那一些就是上帝给他们的圣洁跟公义，他们在地上所追求的，主耶稣基督在那一天都给他们穿上了，所以他们是有进天国的公义跟圣洁。连这些富裕的人就发现完全没有预备这些东西，他们所预备的钱呢拿不过来，不能够用。第二点呢，这些不进钱的人也会发现他们鄙视的穷人，就是觉得啊，这些基督徒没头脑啊，又不聪明又没能力啊，整天神神神啊，就失败了就说神的旨意，真是没有骨气啊，这些人没有用啊。竟然这些所谓没头脑的人没骨气的人呢，他们承受了天国啊。作者说他们正直人要管辖他们，他们做梦都没想过自己要被这些他们藐视的正直人来管辖。意思说这些被人轻看的信徒在国度降临的时候，他们与上帝一同管理万有。你说哎，这些不敬虔的有钱人啊，他们为什么会被神管？他们就算他们到地狱去，他们也是被神管的，因为上帝是全地的主啊，连地狱都是上帝管的。地狱的一个特点是没有上帝的恩惠的地方，而不是没有上帝，上帝的主权还在那里。你想出来啊，没有得出来，不能出来，因为连地狱这个所谓审判的情况或者地方都是神在管理的啊。所以他们那时会发现，原来他们被放在他们藐视的人之下。第三个发现呢，就是他们所夸耀的美容啊，这个作者就说啊，他们的美容要被阴间所灭，无处可存呐！啊，他的原文的意思呢，是说他们夸耀的这些美容，其实不是他们的面孔啊，他是指到地上啊追求的知识啊、财富啊、地位这些东西，原来在这个新的国度里头毫无用处。原来这些东西很短罢了，他以为他离开了世界可以保存嘛。但是当他活过来的时候，发现呢，这些什么名牌大学啦，什么完全用不上，天国完全没有这个要求。OK， 连这些短暂的这种夸耀，最后去哪里呢？作者说是到永恒的刑罚里头去被消灭了。啊，很可悲啊！就是你认为你一生的追求是让你不断的提升，对，让人不断的尊重你。你考大学考名校，就以后回乡村啊，人家都挂布条哈啊，欢迎某某教授啊，对吗？这个光荣嘛，对吧？衣锦还乡，对不对？那结果作者说哦，没有，天国没有挂布条啊，欢迎这100米冠军啊，欢迎这个全世界最年轻的发明家，或是什么人工智能谁谁谁，没有。哎，我的名牌去了哪里？他说有一个地方是烧这个地方烧这些东西的， 它叫做永恒的刑罚，哪去那里烧啊？很可悲啊。我不是说反对大家读书啊有成就，但是如果你单单追求这个你就很可怜了。 OK， 如果你的努力最终不是就是为了这些东西啊，但是这些东西呢是你公正得到的， OK， 你在今世就好好使用它。你要深深的知道你进到那个新的国度里头呢，这些就停止啊，你的一分钱都拿不过去，连股票你不能够叫你的孩子用电汇把你的钱寄到天国去的，寄不到的，完全用不上。你在地上没有用完它，它就是别人的。不要想还有人用你的名，用你就是你离开世界之后啊，有人用你的名代替你去行善，这是幻想，不会存在的。当然这是很多人的期盼啊，就是留一大笔的钱，对不对？放一个说啊陈某某的基金会啊，就是如果是我啊，我说我发大财啊，很有钱啊，那呢又不舍得花，但是希望人家一直记得我有钱，我不是成立一个什么某某某某基金会是吧？啊，里面就放个几百亿啊美金在里面 ，OK， 我都要死啊，没关系，我死了之后呢，每一个人都要用我的名去做善事啊，去非洲医病啊，去救灾啊，都是要记得陈某某基金会，对吧？没人记得你啦，你走了之后呢？他就跟你无关了，他成为别人的东西了。所以活着的时候要分得清楚什么是暂时的，暂时的就要善用它，好好的用，快快的用。有永恒的要珍惜它，要确认它的我们说它的纯正性啊，你不要乱去信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啊。你如果知道信仰是要到永恒去的，你要信得准，信得纯，能够带去。如果你带到主耶稣面前呢是掺杂的东西，你很丢脸的啊，你觉得自己很不好，对不对？因为这个东西拿不去的，你的信心不蒙神悦纳，你见主面的时候你就会被责备啊。这一些你知道会带到主面前的，你要好好在今世善用你的时间机会磨练它。那一些你知道带不走的呢，分配时间用完它，这叫忠心。不要老讲留给孩子好不好，这个世界现在已经不会饿死人的了，当然有些地方是会，但是我说你们在欧洲是不会饿死人的了啊，只会饱死人不会饿死人，就是你宠他他会永远不吃饭，但是呢如果他努力他不会饿死的。所以不要老以为努力赚钱是为下一代，这是人的无知啊！啊，所以这些富裕的有钱人，可能在地上的时候，他们都以为他们掌握了他们的未来，哪里知道，当他们活过来的时候，发现全部不是他们想象的，他们的结局就要到一个永恒的里面去，永远的懊悔，啊，所以就是这个作者在这里说的哈，就是他们很光荣的东西，结果是没有地方可存，就是。不知道要放在哪里，因为没有地方是适合的，这么可悲。没有一道墙可以挂你的文凭，没有人要听你的成就，到这个地步啊！好了，这是不敬虔的哈，吓吓的那些不信的人，但他们也不会被你吓，因为他们不信嘛。啊，对基督徒来说呢，对有信仰的人，对敬虔的人来说，他会怎么样？好了，我们其实。也会经历死亡，我们也会复活啊！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很多软弱，我们知道啊。但是因为我们有对上帝的慈爱还有信心啊，所以我们虽然是软弱的在地上，我们仍然会尽我们的本分去遵守上帝的诫命。OK， 我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不是在地上就显得很坚强、很完美。让人一看就说哎，天堂没有你真的是逊色许多，不是的。 OK， 如果有人是这样你介绍给我看，我很想知道 有没有化成人的天使啊？啊，我是没看过了，我五十几岁，真的没有看过一个基督徒是真的是完美的，好像小说一般，没有。我反而看到真真实实的基督徒呢，是被许多许多的软弱缠绕的，这反而是正常的，因为他的特点不是在精势刚强，他的特点呢是在非常软弱的时候还能够有信心遵守上帝的话，这是敬虔人的特点。我再说一次，不是那些啊什么都很好啊啊事业工作生活都很顺利，你觉得他真的是完美的人，不是这种人。OK， 基督徒的常态呢，就是在属灵上仍然是常常跌倒的，但是他的特点是他有信心，虽然是软弱，他还会继续来遵守上帝的心意，上帝的诫命。他们知道，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弟兄姐妹，你们也应该要知道，你不能达到完美，这是事实。但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会看我们信心的果子来判定我们。我们主耶稣没有要求任何人在地上要达到完美，他才接纳。圣经你读这么多次，你应该读出来。圣经没有说我们要成圣，好像天使一般才能够进天国。圣经用很多的比喻都在说，有的比喻说我们要忠心，有的比喻说我们要警醒，对吧？你们都读过啊，十个童女啦，这个管家啦，对吧？忠心、警醒这些话。其实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主耶稣最后判定谁是他的仆人呢？他就看你有没有果子而已，不是看你有多完美。果子就是信心的果子啊，就是你的善行。你有没有在很软弱的时候继续努力的尽你的本分去遵守上帝的心意？虽然你做的不完美，但是就最少这个尽本分是你的信心的果子。你的信心不是放在口里的，你的信心是有一个行为，是结出了一个行为，这个是耶稣看的啊。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以后活过来也不是我们说不是那种霸道的人啊，啊到处笑人家啊，怎么你这样不像样啊，你看我多好。我们也知道自己不配的啊，就算你活过来啊，啊，你那时是完美了，但是你也知道你以前做过什么事的，对吧？你也知道自己不够忠心的，所以你还是会战战兢兢来到主的面前，直到主耶稣说：“进来吧，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吧。”你那时才放下的你的重担，可以吗？啊，有一个传道人告诉我，他说他以后到天上，他要走红地毯。他说天使要用红地毯来欢迎他，因为他在地上是神忠心的仆人。我说天上应该没有红地毯，天上都是神的仆人，所以你是神的仆人没有特别，因为都是神的仆人啊。大家都是害怕的，因为大家看到那个审判台都会害怕，但是当我们的主耶稣说进来，你所做的我知道，你是忠心良善的，那时你的心就放下了，你就永远放下了，因为主耶稣承担了我们一切的软弱。为什么他要承担你不承担你另外一个人？就是因为你有信心的果子，你的信心不是挂在嘴上的，你产生的行为就是爱神的行为，好吗？啊，所以这就是两者的不同了啊。所以这里呢，诗人是属于敬虔的了，所以他就说他的灵魂啊，如果你们注意他的用语，他说神必救赎我的灵魂，所以他说他也会死的，他并不是说好人不会死，坏人都会死光啊，他不是，他也会死，但是他就仰望上帝的恩惠，他相信他死之后上帝会拯救他的灵魂，就是上帝会保护他的灵魂。 OK， 怎么叫保护呢？这是新约的用词啊，就是把我们的灵魂带到圣徒的那里，就是一切属神的儿女的灵魂的地方，在那里等候，等候复活的日子临到，那时上帝会拯救 我们脱离永远的羞辱。OK， 他会赐我们永远的荣耀。那这个形容在希伯来书哈、啊、有一段的话是这样子讲，那我读在荧幕上你们可以看，他怎么说？他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域啊，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肯定不是地上的东西了。他说在天上，他说那里什么？他说那里有千万的天使，能够想象吗？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名词很长啊，啊，但他总是意思说有各个属神的人从每个时代每个地方都被聚在这个地方，啊，他们的灵魂都被放在这个地方。他说那里还有什么审判众人的神，还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还有新约作中保耶稣，还有他所洒的血，意思说他的救赎了啊。这血所说的比亚伯所说的更美啊，因为亚伯是一个深渊的血，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我们说哦，成就救恩，不是，耶稣基督他的死带来一个最终的审判啊，所以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因为亚伯只是要求嘛，但是耶稣呢？他给了，是吧？就是他为那些该受审判的的子民给了他的命，也为了那些不接受的 ，OK， 拒绝他的救恩的施行审判。所以基督的血呢，带来最终的一个完美的结局。所以耶稣的血就比亚伯的血更美好啊，因为他引这个子女进入他的国度，啊，好了，这个是题外话。不过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想象一下啊，那个灵魂聚集的地方，圣经形容是一个极大欢乐的地方，也是在启示录啊常常形容说一起唱歌啊，看到众长老啊把冠冕放下那种地方来的。那这地方不是地上的啊，因为天上的长老其实不是长老，是天使来的啊，那些不是人来的啊，是天使。我们在天上会看到天使在敬拜上帝，你在地上看不见的，因为我们在地上是有肉眼的，就是在将来的天国，我们是人啊，我们是用眼睛看东西的。但是有一段时间呢，你是灵魂，就是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活着，耶稣还没来啊，我们的灵魂被带到那个地方，你那时是灵魂，你看见灵界的东西，你就会很惊讶，原来上帝一直在做王的啊！地上虽然大家在嘲笑嘲笑神的儿子啊，嘲笑上帝的教会，其实你只要眼睛一看天上，你就很安慰，其实上帝一直在做王，没有失败过的，就是这个意思，好吗？好了，回来哈，我结束他了。第十六节，他说：“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那这个是回到刚才前面问说，如果敌人跟到脚跟啊，我不需要害怕，就这个意思啊。他不只是光说看到人家有钱你就，这不是针对有钱人啊，他是在讲那些作恶的人，财富增加没有报应。他说你不用怕也不用羡慕他，因为他所夸耀的都是短暂的。 OK， 一个秘诀是诗人教我们的，我们也可以彼此教导，就是你在苦难的时候，你看到有人受苦有人不受苦，对不对基督徒受苦，不信的人就是洋洋得意这个区别。但是你把两个人，一个受苦跟不受苦的人的这个生命的终结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把世人虚假的荣耀都剥削掉了。你明白吗？就是你看每一个人在今世的时候有成功跟失败，有名校跟不名校有钱人跟贫穷人，但是你把每一个人的生命终点都摆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没有区别的，不是吗？有钱人又怎么样？难道就会死的时候站着吗？还是怎么样？没有区别 ，OK。所以你就发现了，原来这些有钱或是这些傲慢的人呢， 他们在夸的那些都是虚假的，因为只要把他时间一拉长呢，他们跟每一个人都一模一样，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有什么要轻看的吗？没有。当然这些眼光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子看的啊，这是神的儿女应该常常这样子思想啊，我们不害怕思想死亡，我们不去追求死亡啊，但是我们不害怕思想死亡，因为每次你看到死亡，你就会明白呢，什么叫做短暂，什么叫做有价值。因为死亡可以让你知道啊，有的很多东西是过不去的，是吧？那作者就举一个例子啦啊，17到19节，他说，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的时候虽然自夸唯有福，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啊，他们人必归到他们历代的列祖那里，永不见光。也作者就说这个死亡啊，为什么可以让大家都一样，他说这些不敬虔的人啊，他们如果一生都在追求地上的事啊，享乐这些东西，甚至他们更过分啊，就是损人利己啊，就像今天的世界了 啊，如果你懂得耍手段啊，能够比人更早赚第一桶的金，往往人家是说你聪明的啊，人家说你的狡猾的厉害啊，往往人自以为是的时候，会给人看为这是一种特点。所以他说这些人呢，完全忽视上帝的啊，他们在地上呢，他们损人利己啊，为的能够得到人的夸奖，好像他们不用受刑罚一样。好，这一种人啊，表面上他们去圣殿，他们也遵守这些献祭的礼仪啊，但是他们没有对神爱的信心啊，所以呢，他们以为只要做满这些要求呢，他们就可以跟自己说我是有福的。OK， 我说这个上下文是犹太人啊，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虽然心里知道他们跟上帝无关，但是他们可以到圣殿去表面做一点东西，人就会得人的称赞，所以得人称赞，他们就跟自己说我是有福气的，我的身体可以永远活着，我的灵魂也会永远有福气。OK， 好了，这种人作者怎么说啊？作者说他们走的其实已经是很多人走的道路了。就是他们会到他们的祖宗那里，那个是什么地方呢？那个地方不是我们刚才看的有天使有耶稣基督的地方，他说这个地方呢，聚集了全世界许多许多聪明人，许多许多出名的人，有钱的人，只是呢在那个地方呢，大家看来没有区别。为什么没有区别？因为他们在地上的成就，他们那些引导潮流的标志，可能他很受欢迎的明星啊什么的啊，他让人羡慕的财富，他称霸天下的这些权力，没有一样随着他。你能够想象吗？你想在这个地方看到亚历山大，看到凯撒，看到史大林，看到拿破仑，哇，还是看到另外一个啊，总之希特勒还是什么，没区别的，因为他没有随从的，他就是一个人而已，他的那些东西没有跟着他下来的。okay? 连拿破仑整天想把手放在口袋里头，他那个口袋都不在了，没有了，没有标志了。okay? 所以作者的很绝情的告诉我们说，死亡就把这一些过滤掉了，他们就会发现呢，其实自己没有跟别人不同啊，所以一生追求的东西呢，只是虚妄的，因为它只在今生。所以结尾就结束了啊，20节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啊，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很悲哀，对不对啊？”他说：“如果一个人，他活在地上有吃有穿的，有上帝给他的各样的尊荣啊，因为做一个人有尊荣啊，但他不醒悟啊，他就好像 动物将啊，就是只是追求那些次等的好处。OK， 就是他只是关心了啊这个短暂的东西，而忽略了他的一个上等，只有人才有的这个尊荣的话呢，他说他好像是一个畜类，而且还不只是一个畜类，是一个已经死掉了的畜类，很可怜啊。这畜类还可以动啊，但是呢，他说不能动的畜类，就是没人要管，而且没人记得的东西。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呢？其实这也不是作者的意思啊。我相信整本圣经也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生活中的物质啊，也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祝福，这没有错，上帝供应给我们的。但这里所反对的不是说上帝祝福你啊，他说不可以，他不是反对这个祝福啊，他只是在反对说有一种人呢，只是知道享受这个祝福，享受这些物质，但是不知道去感谢赐给他这些恩惠的上帝。这里要责备的是这种人，这种人用一种很低俗的方法，很低级的方法去享受上帝给他们的物质，而没有去理会这位赐给他们福分的上帝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心意。它是两个观念呢，我重复讲一下，就是说你在思考啊。第一句话我想你们可以明白，就好像动物这样啊，他有的你给他吃啊，他吃了他就摇摇头就走掉了，对吧？难道你想动物跟你来个赞美诗吗？不会吧，对吧？动物就顶多他明天按时候再来，就是这样而已啊。OK， 他说这些人就好像这样子啊，他们就只懂得有的吃他就吃，吃完就走，他也不管是谁给他。OK， 这是好像畜类。但第二呢，他更严重的批评就是说，上帝给他这么大的高尚的福分呢，其实目的呢是要他去想天上的事，对吧？因为这福分是从天而来，他应该激励你去想神对你的爱啊，去提到天上啊。但是这些人做什么呢？他们没有想天上的事，他们就糟蹋了这些东西，对不对？你想多少人，如果他工作做得好啊，老板给他一点奖金，他会做什么？多少人就说来啊，今天我们去吃一餐哦，对啊，我们去旅行一下了，我们去消费一下，其实很低俗的，你没有别的想法嘛。上帝如果给你健康能够出院，你第一个想法就是啊，我要去吃云吞面啊，我要去吃汉堡包，没有别的东西想吗？你头脑这么低俗，就是满足身体吗？对吧？去考完试了啊，很辛苦，终于毕业了，做什么？去看一个电影，去唱个卡拉 OK， 你没别的事做吗？这就是人得罪神的地方啊！上帝给我们多少的好处，对吧？除了寿命这些是每天都给的外啊，偶尔还给我们锦上添花，我就是说还给你一些 bonus 啊，给你一些 surprise， 但是上帝看着我们好像木头这样，我们根本没有反应，我们就好像很多，当然不是说你们啦，就是人啊，就好像动物这样，你扔多一点肉给他，他就狂再多吃两口，他也不会跟你笑，他也不知道谁给他。所以这个就是作者很遗憾的，就是人完全失去这个尊贵的功能了。其实每一样的好处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是上帝所造的，都在提醒我们，我们还有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应该归向他。凡是没有做出同等的回应，都是在藐视上帝，连他的结局就好像死亡的畜类一样，是吧？所以结论就是，你说如果有一天上帝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东方啊，中国、越南啊，或是什么柬埔寨的人呢、会被上帝审判的严重一点，因为他们拜很多是拜佛的嘛？还是欧洲的人会被上帝审判多一点？欧洲人不会吧？都上教堂，是吧？这个行为都很好，是。但是看一下欧洲人对神恩典的回应在哪里，你就会说，重新考虑啊， 反正亚洲人也没有得到什么，当然他们也得到了普遍恩典啊。但是欧洲很多都在这个环境中啊领会了，那么啊，上帝给他们一个雪山，他们头脑只是想到滑雪；上帝给他们一个湖，他们就想到赚钱；上帝给他们就想到怎么把它变成他们的娱乐，但是却没有想到他们应该追求这位爱他的神，每一个礼拜回到教会，以弟兄姐妹来达成神的心意。所以教堂是空的，对，所以你应该从这些，但这是圣灵教导的智慧，如果你听完你觉得没什么道理也就算了啊。但是如果圣灵在你的心里面给你明白，给你领悟这个智慧的话呢，你从今天开始要改变了啊，不要怕那个不需要怕的，而是要怕那个应该害怕的。应该害怕的是上帝，应该敬畏的是上帝，好吗？好了，我不说了啊，时间过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这个诗篇的的49篇啊，这个诗人啊对教会啊对当时百姓的一个劝诫啊，来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活在一个末世的年代啊，的确有很多的挑战。我们不单只是有天灾人祸战争，但也有很多的挑战，就是安逸的挑战我们很多时候失去了对上帝慈爱的感觉，是因为我们长期都活在一个安逸的环境的当中，我们渐渐就以这些吃的用的去追求这些更精致的事情好像不断的需要去刺激我们的眼目的情欲我们肉体的情欲为了满足我们今生的这种傲慢。主啊，我们求你再次的提醒我们警戒我们，因为这是末世的年代你回来的日子近了如果以前的人已经被先知所警告，我们相信今天你要用圣灵大大的光照提醒凡是属于你的儿女们要记得在今世好好的预备自己来面对这位审判的主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你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可以向你来求恩惠，我们也相信在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也赦免了我们我们那时就可以坦然的被主你所引领被接纳进入你的国度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可以跟这个世界区分开来让我们虽然必须活在世俗的当中，但我们却不与他们走在同样的道路上提醒我们，我们最终的死亡之后的这个归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被接到永恒的荣耀的国度里。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谢谢，把时间交回给新华指示。